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赵元顺教师，题目是对你们说的，经文出处《生命记》五章一到二十二节。时间交给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到上次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讲到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在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篇讲章，我们说《生命记》是摩西好几篇的讲章。生命记一到四章可以说是摩西在生命记的第一篇讲章，在第一篇讲章的最后，这边摩西告诉这一群即将要进入迦南美地得应许之地为产业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你们也必定要成为大国，靠的并不是经济，靠的不是军事，不是什么地大物博或者是人数，靠的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让以色列成为大国，成为能够侍奉神，成为属于神的圣洁国民。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那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心意，要成为神的国，成为神的大国，那到底它的具体包含哪些层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生命记》第五章，我们就会一同来思想，作为一个大国到底包含哪些层面，那我们也在这当中来思想，到底这个上帝对以色列的心意如今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对百姓说话的神，主也愿你在以下的时间，你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有耳可听，使我们有眼可以看，使我们有心可以来思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由我来读一段，然后请弟兄姐妹回应一段。生命记的五章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啊，我们念到这边啊，两块石板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上帝曾经颁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啊。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的话啊，你的圣经，我想不管哪个版本哦，应该这一段第五章一开始都会有一个标题哦，十诫。我的版本的圣经那个十诫下面还有一个小字哦，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的确十诫在摩西五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那时候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他们刚出埃及，刚刚进入旷野，上帝在西乃山对他们颁布律法，那时候以色列人刚出埃及，这是第一次摩西传他们，把十诫传给他们。第二次在摩西五经出现十诫，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五章。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已经结束了40年在旷野的流浪，他们已经在摩押地的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入口，他们已经准备要得那个应许之地为业。摩西再一次跟他们提到这个十诫。其实这两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看，我们今天这两段我们会来看上帝在十诫里面告诉这一群要得地为业的以色列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说这两段提到十诫的经文有一些些的不一样，这些些的不一样其实传递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也会来看这十诫怎么样可以归纳成三个很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诫跟第二诫。十诫其实我自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处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怎么看待神，然后人怎么知道上帝是怎么样想，怎么样来看人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在十诫的第一诫就讲到不可 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或者是做任何的形象。十诫的第一诫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告诉以色列人必须要单单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真神，不能用其他的替代物来取代神，也不能去追求假神来代替对神的敬拜，不能追求假神。所以你如果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你如果是现在这个摩西的听众，当你再一次听到台上的摩西告诉自己就是这个曾经颁布给我们上一代的这个十诫的第一诫，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制造偶像，他们一定会想到，对对对，没错，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父祖先辈的那一代，他们就是在旷野，他们制造金牛犊，他们去随从外邦去拜那些木头石头制造的偶像，他们在旷野是怎么样的悖逆神，他们不信靠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的上一代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应许之地，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因此当经文提到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在现场的这个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以色列人一定都心里是感触万千。但是经文接下来摩西就跟他们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就都骂对，对不起对不起上帝，这个摩西 你稍微等一下好不好，那个自父及子，自父就是我的上一代，及子那不就是我们这一代吗？上帝，你是要追讨我们的？你说要追讨我的罪，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而且不只是只有我而已，还有三四代。弟兄姐妹，三四代到哪一代？我们的这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等等等等等等，心里会有点疑惑。上帝，你现在讲这个是要怎样？我们是要不要这个迦南地，我们到底还要不要进去？弟兄姐妹，其实上帝在这节经文在这个第一诫其实就有非常深刻的信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句话， 上帝要追讨罪，上帝说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追讨这个字哦，在原文哦，它跟它在旧约圣这个原文的那个追讨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翻成造访，或者是翻成眷顾。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上帝要造访他的仆人，上帝要造访他的百姓，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要执行一个计划，执行他的心意，或者是上帝要传递他的心意，上帝要传递他的旨意。这个旨意可以是应许，可以是恩典，可以是怜悯，当然也可以是责备，当然也可以是审判。上帝说我要造访你们，上帝说如果有恨我的，我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要不断不断的造访他们。上帝说他在这个后面，其实你如果是现场的以色列人，你一定马上想到一件事情，上帝如果要除灭我们，其实上帝早就可以让以色列人绝种了，对不对？不只是第一代，你是第一代也好，你是第二代也好，第三代第 N 代，上帝可以啪的一声让你这一根这群人上十万人也好，上百万人也好，可以一瞬之间可以上帝可以通通除灭。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说我要继续的造访他们直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很麻烦，对不对？很麻烦，你公司的员工如果做了一件闯了一个祸，其实直接写一个检讨报告，然后直接就把他 fire 掉了，或者是直接把他边缘化就好了，不是吗？这就是我们世界的做法。但是这就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的做法是不断的造访他们，不断的让人知道你们的先祖，这个是一个上帝不能容忍的恶，因此上帝要不断不断的要人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追讨的后面，在这追讨的背后，是上帝非常深的顾念，是上帝非常深的眷顾。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继续再看第十节的话，上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大家从简单的数学就可以知道，千代远大于三四代，因此千代的慈爱，上帝已经预备了千代的慈爱跟怜悯，远远大过于三四代的愤怒跟审判。雅各书告诉我们，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如果再多思想一下这两节经文，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恨我的，这个背逆我的，跟那个爱我的守我诫命的可能是同一群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民族？有没有可能是同一群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的历史中，其实也延续到我们，在救赎历史当中，上帝的子民不断不断的重演背逆归回，然后又继续远离神得罪神，然后当时当神刑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不断不断的归向神。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循环。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在第一诫这边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给了以色列也给了我们一个代代相传并不离开的应许。上帝说他要让这群百姓没有断绝，而是继续的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即使这群人不断不断的会犯罪，不断不断的会跌倒。路德在讲到这个第一诫的时候，路德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洞见。路德说这里面既有愤怒的威吓，但是又有善的应许。 要我们带着敬畏亲爱的心，因为这都是出自于慈爱的天父。因为这都是出自慈爱的天父。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神的咒诅，我们一定要留意到，在咒诅的同时，上帝也留一条出路。上帝在愤怒，在刑罚当中，必定留一条怜悯的出路，为了要让人回到他的面前。上帝永远让人可以悔改，这个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十字架所成全的恩典上面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因此十诫的第一个部分，当十诫的第一部分谈到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上帝有权在他的子民身上得到专一的忠诚。上帝有权得到专一的忠诚，你不可拜别的神，不可恨恶神，但是在恨恶神的另外一面，上帝同样也提醒他的百姓。上帝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五章十一节，上帝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妄称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贴切的翻译，妄称叫做 abuse， 英文圣经叫 abuse。如果你是常常看那个有些英文报道，或者美国或者是英国的报道，你会发现这个 abuse 在那种犯罪新闻或者是毒品新闻里面常常出现。 abuse 药物滥用 drug abuse 或者是 substance abuse 物质滥用，一个本来，什么叫做滥用，什么叫 abuse？ abuse 就是一个本来好的东西，本来有一个良善利益的东西，但是被人过度、过量、过分的使用，以至于完全扭曲了它本来使用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这个叫 abuse。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还蛮常 abuse 上帝的名，我们还蛮常滥用上帝的名。如果第一诫是指着人不可以恨恶神，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不可以拜假神，那么当我们真的接纳了，真的接受这个神做我们独一救主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滥用神的名来正当化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追求，还有我们的野心。路德在这一届里，你们路德讲到这一届的时候，马丁路德说，我们这一届的意思是我们不指着他的名咒诅、启示、行邪术、说谎、欺骗，但在一切患难中要求告他的名，要祷告、颂赞并且感谢。其实路德看得很深，路德在这一届里面，他看到的其实是我们不能滥用神的名来为我们自己的欲望、为我们自己的追求跟野心来辩护。我们不能用滥用神的名来锦上添花，来自我标榜，甚至自我麻醉。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患难、在黑暗中，在那个世界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神，我们不用再信靠他了。在疾病当中，我们应该要去拜别的神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要求告神的名，我们反而要忠于神的名，我们要祷告、颂赞并且感谢。因此在十诫的第一个部分，在第一诫跟第二诫处理完人跟神的，人怎么看待神，人怎么样思想神之后，十诫的第二个部分包含第三诫、第四诫，其实是神告诉人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心意中看待我们所经营的生活。我们首先来看第三诫，第三诫就是在第十二节开始，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但是在这届的时候，我们来比较一下《生命记》跟《出埃及记》，这个经文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的安息日，要守安息日，他使用的动词是纪念。出埃及记20章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边用的动词是 remember， 要纪念。但是生命记有点不一样，生命记5章12节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这边用的动词，英文圣经用 observe， 是 observe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谨守遵行，要谨守遵行安息日作为圣日。这两个动词有什么差别？我们今天不是来探讨语言学，但是我想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想一个情境，就是你的配偶、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如果有一天告诉你，你要记得我的生日，你可能心里想的就是，哦，就是我要记在我的脑袋里，我要记在我的记事本上面，我要记在我的手机里面，要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今天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你的男女朋友告诉你，要谨守遵行我的生日，有点不一样，对不对？有点不一样哦。要谨守遵行我的生日，哦，那牵涉蛮多层面的，对不对？这两个动词不太一样啊。纪念、记得 （remember） 比较是静态的，比较是单向的，比较是内在的。但谨守遵行是什么？谨守遵行就是你前一个月就要好好准备了，你的环境要好好打扫。你要好好想一下你的配偶需要的是什么。谨守遵行也代表的是我们要提早想一想，哎，我这位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好好预备我自己。谨守遵行更加的主动，更加的动态，而且更加的全面。在生命记这边讲到要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他带出来的是一个有原则、有信念、有伦理、非常具体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一种观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的在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十诫的第二个部分整理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我们要建立以神为唯一核心的世界观。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神为唯一核心的世界观。什么叫做以神为唯一核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从生命记跟出埃及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其实在生命记5章14节，当摩西继续引申这个安息日的意思的时候，摩西跟出埃及记一样，摩西也讲到这个第七日是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和你的仆婢、牛驴牲畜，还有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跟出埃及记一样，只是生命记在这后面加上了一句，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然后在下一节更不一样了，跟出埃及记更不一样了。出埃及记讲到的解释，摩西在那时候解释给出了一个解释，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上帝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但是在生命记给的理由完全不一样，这可能是这两个版本的十诫最大的不一样。生命记这边怎么说的？生命记摩西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跟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你应该从你的上一代或者是上上一代，你应该曾经听到过这个非常重要的十诫，对不对？ 这个十诫上一个版本应该他们知道的很清楚，以色列人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这里此时此刻他们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至少在安息日这边，摩西好像给他们另外一个解释。出埃及记这边强调的是要分享并且要有份参与在上帝创造中的美好心意，但是在生命记这边强调的是人跟人关系因为上帝的介入而产生的反转以及产生的质变。我们要重新看待我们的仆婢，要重新看待牛驴这些生产工具、牲畜以及寄居的客旅，我们要重新看待这些东西。当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把奴仆，我们把这些生产工具不断不断的利用它、使用它，但是在第七日安息日，在这一天，奴仆他就不再是奴仆。所有的人、所有的万物，在安息日都可以得到安息的机会。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当你听到摩西用一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措辞来讲述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摩西啊，你老了啊，你是不是记错了？你是不是讲错了？但是如果摩西脑袋还清楚，如果摩西他没有讲错的话，第二种可能就是上帝在安息日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心意，以至于在出埃及记以及在生命记，摩西要用完全不一样的措辞把这个丰富心意的两个层面讲述给以色列人听。其实这两件事情可以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去珍惜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的人事物，但是要让我们从物质主义的压榨，从过度滥用使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当中，上帝要把我们领出来，上帝要把我们把以色列人从压榨、从利用跟剥削当中领出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治病，他在安息日行神迹，他并不是在找法利赛人麻烦呢。其实从这个安息日真正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讲的一点都没有错，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了要让人得生命，安息日是为了要让人可以用一个更整全的身心灵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可以用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他可以再一次重整他的生活。他同时也对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我有没有让人得生命，我有没有让我的上有没有让我周遭的同工，让我身边的人能够分享到这个上帝在创造中赋予这个美好的心意。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正是那位生命之主。我们如果从安息日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届第四届，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一届看起来跟安息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很微妙的联系。一旦一个人他可以在安息日好好的安息，并且他可以让他周遭的人事物不只是在安息日，也在其他的人星期一到星期六，也让在其他的时间他也可以把这个生命分享给别人的话，这个人他是重视生命关系的人，对，没错吧？这个人应该是能够用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珍惜他身边的人事物一切关系的人，他当然也因此而能够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有一个神学家叫布鲁格曼， 当他讲到这个孝敬父母的这一戒的时候，他说这个孝敬父母跟安息日其实可以连在一起来看。你知道这个安息日里面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得安息？为什么我们明明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还有人在滑手机？你不用担心，我讲的是我自己，我自己常常干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们在安息日还必须要 on call， 还必须要等老板给我们的电话，我们随时要待命？就是因为安息日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得着安息。我们看重的是生产力，我们表面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信靠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个生产力，生产的价值。我们很想要让自己在我们的上司面前有价值，所以我们会 uncall， 所以我们会牺牲跟上帝亲近的时间，我们会拿来做别的事情，我们会回去加班，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影响到我们看待父母的态度。布鲁格曼说，当一个社会看重生产力，看重劳动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根本不会尊荣失去生产力的上一代老年人。因此在生产力挂帅、生产力为前提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要尊荣父母、要孝敬父母，成了一个空谈，成了一个幻想。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想要关心我们？好了，有时候是想要关心我们的小孩了，想要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敷衍的态度回答他：爸爸，我在忙，你不知道吗？妈妈，我在忙啊，我等一下开会。好了，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啦。我们没有时间孝敬父母。弟兄姐妹，安息日跟孝敬父母其实是告诉我们，也是第二个原则。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要建立起以神为核心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当然也包括我们要重新看待我们跟人、跟事情、跟物品的关系。因此家庭成员、工作或者是我们的服事伙伴有权得到人道的对待，这个是原则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将关系放在效率、成绩、数字之前。因此在第一个部分处理了我们看待神，第二个部分处理了我们的世界观之后，实际的第三个部分来到了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其他的人的互动。从第十七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等等等等。十诫的第三个部分，第五诫一直到第十诫，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发现跟出埃及记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出埃及记的在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的版本，这边摩西告诉他们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但是在出埃及记的版本里面，只有不可贪恋这个动词，只有不可贪恋这个动词，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等等等等。弟兄姐妹，这两个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差别，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蛮微妙的一件事情。在生命记的这个经文第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他把贪恋别人配偶跟垂涎别人的财产把它分开来。在五章二十一节的这个人的妻子跟这个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产，这中间的原文有一个停顿的符号，有一个停顿的符号，他把它分开来。换句话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生命记这个经文里面，贪恋别人的配偶跟垂涎别人的财产有一点点动机的不一样，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当以色列人，当这个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他们准备要得地为业，他们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 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家产，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经济规模、运作模式。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的试探可能跟上一代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试探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试探可能来自于他们是一穷二白的，他们啥都没，出埃及他们只是匆匆忙忙，可能从邻舍那边拿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就匆匆忙忙的上路进了这个旷野，房屋钱财啊，甚至可能仆婢牛驴统统都没有，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很羡慕，他们会贪图贪恋想要有那个他们手上没有的。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试探来自于可能更出于情欲的贪恋，还有更出于比较心态，出于比较心态的我应该得的更好。当他们都已经可能有了帐篷，有了自己的帐篷，有了自己的家业之后，他可能会想，为什么他的帐篷比我的大，为什么他的家产，他的牛羊比我的多，为什么我只能开头又大，他开的是双 B， 他开的是 Benz， 为什么他开的是进口车，为什么他有的就是比我好，为什么他小孩念的是比较好的学校，等等等等等等的。这就是比较心态啊。我们也会想要去侵夺，想要用我们的力量去张罗我们的生活，去占有更好的资源，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就非常容易侵夺别人的权利，我们会忽视那些弱势者的权益，我们会用欺压甚至用侵占的方式来损害别人的权利。所以十诫的第三个部分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无限制的甚至机巧的去侵夺别人的权利，这个是十诫。弟兄姐妹，要遵守十诫容不容易啊？弟兄姐妹，十诫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啊。我们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全部的时间？我们有没有24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4周、一年52周，每天每时每刻的都对神付出那个专一的忠诚？我们有没有建立，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核心？我们有没有真的在安息日好好的守安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生活当中，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生命的美好分享给别人？我们有没有真的完全不侵占别人的权利，不损害别人的权利，不踩着别人的头上往上爬？弟兄姐妹，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这十诫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即便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十诫不是让我们遵守的，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十诫里面的每一条。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旧约圣经学者叫 Daniel Block， Block 在讲到十诫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他说，无论是个人的适当行为或者是群体的安全，都不能通过立法实现，只有当所有的成员都在自己内心深处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的时候，群体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他讲到内心深处啊，弟兄姐妹，中华民国的成文法没有一条，没有任何一个成文法，没有任何一条是处理内心深处的，没有一条。只有当内心深处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行出十诫的义。老实说啊，各位弟兄姐妹，老实说，其实上帝已经把这样的心意放在每个人的心里了。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不是基督徒， 你都会发现我们在社会当中，其实不管发生天灾，不管发生人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上帝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已经放下了那个顾念别人分享生命的那个意念，不是吗？但是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有软弱，因为我们都有罪性，因此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样式是侵害他人的权利，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样式是无限制的追求物质的满足，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样式是无限制的满足我们自己，正当化自己的欲望跟野心。实际告诉我们，实际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敬拜信靠这位独一真神，我们不但尊重珍惜神创造的万有，并且我们也尊重也珍惜在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跟伙伴，以至于我们因为敬畏神的关系，我们能够谋求众人的福祉。弟兄姐妹，十诫远远不只是文字而已，远远不只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的那两块石板而已。当摩西结束了十诫，在今天的经文，摩西结束了这个十诫的经文之后，他附加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22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他不是只告诉以色列人的上一代，他是告诉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每一代。摩西说，这是对你们说的。当然，这段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对如今坐在我们这边的人说的。无论你是坐在2楼、3楼，还是坐在1楼，对，这些话是对你们说的，这些话是对你们说的。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的晓谕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以信心寻求他的人。摩西说，这是对你们说的，这是对你们说，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说的，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啊，代表上帝知道第一代以色列人做不到，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一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行完这十诫，没有。但是上帝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是那位赐下那代代相传应许，上帝说要赐恩给他们，要发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一位神的话，其实上代表上帝其实知道我们的软弱。当然上帝也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的处境。无论你今天坐在2楼、3楼还是1楼，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说，我对你说话，我对你说话。在生命记的30章14节，在生命记的结尾，摩西有一段非常语重心长的话。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摩西说，这话离你甚近啊！这话不是只在会幕或者是在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的约柜里面那两块石头，摩西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摩西的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其实在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的成就了。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当保罗，当使徒保罗引用生命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使徒保罗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成全了那律法的义。这个律法的义完完全全成就在每一个用信心领受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人身上。就算我们再软弱，就算我们再怎么样败坏，但是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回转向十字架，当我们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我们再一次立定脚跟，领受那神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我们的新生命的时候，保罗是这么说的哦，在罗马书10章9节，保罗说，你若口里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就能得着称义。那个律法十诫还是所有上帝诫命的义，要成全在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身上。你不用成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你就可以得着这个义。你不用成为那个熟读所有经文，熟背把所有上帝诫命倒背如流的法利赛人，你才能称义。没有，使徒保罗发现是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这个律法的义可以成全在每一个单单信靠神并且来到十字架面前的人。弟兄姐妹，因此这个律法是爱的律法。我们今天在十诫的每一诫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非常微妙的心意，以及在这个诫命背后上帝的应许。在新约圣经里面，把这个律法上帝的心意称作为爱的律法，因为上帝正在我们的时代，上帝对以色列人，对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处境里面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也邀请也要求我们要成为爱神爱人的天国子民。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光照跟带领，我们可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可能成为爱神爱人，真正能够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圣洁国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把你的话告诉了你的百姓。主，但是你也应许，当我们迷失，当我们丧胆，当我们软弱，在我们有偏差的时候，你仍然不惜一切代价的要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主，让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你付上的代价，就是你独生爱子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总是可以回转，我们总是可以悔改，我们总是可以再一次的把我们周遭的人事物重新用合你心意的眼光来看待。因此我们可以一举一动真的有新生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国民。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